好，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生命的改变啊。如果你去看那个使徒行传，你就知道这个生命的改变这一章其实是蛮突出的一章啊，就是讲生命改变一章蛮突出的一章哈。所以这章经文其实是在使徒行传当中是有特别意义的。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九章啊，1-22节，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那我们做个祷告开始哈。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阿爸父，我们祈求你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段经文当中得着来自于你的启示和光照。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今天要谈的这个话题就是叫生命的改变哈。什么是生命的改变？我给大家先总结一下啊，否则的话大家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基督徒讲生命的改变，生命改变在基督教的词典里面大概分成三个阶段，就是讲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生命改变指的是信主，对吧？从不信到信，这叫生命的改变。这个转变也有人称之为叫重生，或者叫什么称义，对不对？啊，还有叫得救啊，都可以。这个改变是一瞬间的啊，然后是圣灵把那个得救的信心一下子放在一个人里面，他就信主了哈。不过我这边稍微提一下，就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很神奇发生的事，但是其实也有它理性的部分，就是。如果我们要信主，前面要有一个认识神的过程，这个叫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然后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哈，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哈。但是生命的改变，那信从不信到信是一个很一瞬间的事情。第二个阶段，第二个基督徒讲的生命的改变叫做成圣，啊，是从信主到什么时候？成圣是从信主到什么时候？到离开这个世界为止啊，一生都是成圣的过程。好，这是一个一生之久的漫长过程啊。基督徒不断的认识神，然后不断的生命改变啊，更新哈。我看弟兄姐妹的生命好像有成长哎啊，以前好像这里还是有一些次序上还是有点乱，现在好很多啊，所以很感恩哈。好，第三个阶段是生命改变，叫做进入永恒，从今生进入永恒这个。改变在神学上面叫做得荣耀，就是我们从今生一下子进入永恒，那是发生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变得完全了，然后完全成圣，然后一起来到主的审判台前，然后主按名字点我们，然后我们就一个个进了天家哈。好，所以基督徒讲生命改变有三个步骤哈。好，我讲到这里你们高不高兴啊？因为很在座的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对吧？哎呀，我是基督徒的，可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是基督徒，你生命改变了吗？啊，我这个问题挺刺耳的哈，你是基督徒，你生命改变了没有？哎，前面讲了哈，前面讲了生命改变有三个方面，对不对？第一个是信主，第二是一生的成长，第三个是得荣耀。你信主了，你是基督徒，你生命改变了没有？哎呀，这个问题好像很刺耳，我看大家都没有回答哈。对，我想在这儿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是。虽然我们当中有很大都被称为基督徒，但是其实我在想，不见得是真的是都是基督徒哈，因为主耶稣说在教会里面有稗子有麦子，可能还有些人没有信主哈。那么没有信主怎么办呢？其实你为时还不晚，因为我们还有一生的时间可以让我们改变，对不对？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有讲过，他说到了那个时候，有人会来找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名赶鬼，奉你名行异能吗？然后主耶稣会跟他们说，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所以有一些人确实是没有生命改变，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改变了，或者说自己是基督徒哈。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今天这篇讲章就很适合你，因为我还想通过这篇讲章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的生命改变，什么是真正的信主，包括如果你觉得你已经信主真的有生命改变，但是怎样一生追求生命改变，然后这个生命改变的样式就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神是怎么改变保罗的，好吧？然后我们看看神怎么改变保罗，其实他也是怎么改变我们的哈。好，我首先给大家读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1-22节。我想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 也不太长哈，一共22节经文哈。好，我们一起开声读，一二三。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大马士，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士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保罗手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就分段跟那个和合本上稍微不一样。我发现大家都读大马士革，我的经文上面怎么翻译成大马色啊？到底大马色还是大马士革啊？哎，是不是一样的名字啊？这好像经文那个和合本的版本还不一样。大马士革哈，好的好的，好，这段经文我把这个中心思想跟分段都已经写在上面了哈。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觉得神很奇妙，就让我看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三个方面哈。这段经文讲的就是生命的改变。生命改变是什么呢？生命改变的关键就在于与主相遇，很简单，与主相遇哈。这段经文分成三部分：生命改变的关键、生命改变的媒介，然后还有生命改变的表现哈。我们上两次讲章讲的是谁？记得吗？啊，不是彼得，不是彼得，不是殉道人生，是那个腓力哈。上两次讲的是叫传福音的腓力，对不对？传福音腓力去哪里？他去了撒玛利亚，然后又去了这个加沙的路上那个旷野里面传福音，对不对？好，我问大家，个人传福音好不好？ 耶，个人传福音很好，当然好啦，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个人传福音是有限的力量，就是个人传福音是一个有限的事情哈。请大家记住这样一句话，最好的传福音方法是建立教会，最好的传福音方法是宣教职堂建立教会啊。所以你们看哈，这个使徒行传圣灵的编排非常有意思，这个个人传福音的腓力在第九章就退场了，然后呢这个宣教职堂建立教会的保罗在第九章登场了，看到没有啊？神要借着传福音的腓力只是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当中第八章来教导我们个人传福音的这些步骤啊技巧这些，对不对？好，但是神要借着使徒行传后面差不多是半本使徒行传，一共我数了一下一共是十五章，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宣教，像保罗去宣教去职堂，你们看到这个比例没有？所以你觉得神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到底是更鼓励个人传福音还是更鼓励建立教会呢？主说我们要去把福音传到地极，主所用的方式是什么？主所用的方式当然有个人传福音，但是他更重要的方法是什么？更有效的方法其实是建立教会啊！如果你做过你就知道了，因为个人传福音传完以后谁来接手啊？就必须要教会来接手，所以你必须要建立教会，对不对？个人传福音是一时的，但是建立教会是长久的，只有当教会被建立，这个地方的福音才会持续的这样传下去啊！所以这点很重要。好，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就引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一个人要想成为建立教会的宣教士，告诉大家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人首先要生命改变。个人传福音可能要求的生命改变不是那么的大，腓力就去传福音了，但是建立教会神说不，我要一个保罗，腓力可能还不够哈，要一个保罗，他需要有彻彻底底的生命改变，所以就有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一章经文，对不对？使徒行传第九章后面都是讲保罗怎么宣教的，但是前面必须这个人要成为伟大的宣教师之前，他必须把生命彻彻底底的改变了，否则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很好去宣教。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看到一个生命改变的典范，这个典范非常的重要，因为只有当我们看到这个生命改变，包括我们生命改变，我们传福音才有果效，我们去甚至去宣教才有果效哈。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保罗这个人生命是怎么改变的哈。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看这个经文，因为我会一节一节来分享。首先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人哈，他在生命改变之前竟然是一个神的仇敌，是不是？第九章第一节怎么说？哎呀，保罗怎么样啊？扫罗，对，扫罗就是保罗哈，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啊，威吓凶杀的话哈。好，扫罗这个名字其实在之前的经文有没有出现过？有出现过的，对不对？在哪里出现过记得吗？哎，斯提凡在被害的时候，对不对？扫罗是帮凶，扫罗在给人家看衣服，扫罗欢喜快乐，哎呀，基督徒被杀了，太好了哈！这好像也没有感觉到他怎么样。但是你看，我会发现还有一节经文是八章三节提到说，扫罗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了监。所以你看到扫罗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去残害基督徒。他不仅是抓基督徒，到了刚才读的这经文，他还做什么？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就是以死相要挟哈，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基督徒，小心我杀了你，判死刑哈。这告诉我们什么？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跟生命改变有什么关系啊？哎，对啊，他完全跟神对立的，说明生命改变哈，我们所说的基督徒的生命改变，是一个从仇敌到仆人的改变，是不是啊？是一个彻头彻底的大改变，你们相信吗？你们想想自己就知道了哈。你看看哈，其实我看到扫罗这样，我就想到我自己，因为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是不是神的仇敌啊？其实是的嘛。哎，有人说我没有逼迫教会啊，你虽然没有逼迫教会，但是你的行为很悖逆嘛，对不对？ 神不允许做的事你都做，我们也对人很冷漠不热情，我们心里充满诡诈，我们做不道德的事，我们常常犯罪得罪神啊。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所以我们以前是神的仇敌，对不对？我们没有比保罗好多少哈。所以既然这样的话，请问既然我们跟保罗一样，请问基督徒的生命改变是不是应该也是和保罗一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改变？今天我们有很多人说啊，我今天信主了，我好像觉得我稍微有一点点改变哈，可是看不出来。我觉得我要担心了，因为基督徒的生命改变一定是个彻头彻底的大改变，等会讲到后面你就知道，是一个价值观的破产，然后一个新人的被建立起来。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就讲到了嘛，对不对？旧的人已经死了，新的人。所以基督徒的改变应该是个大改变，请大家记住这一点。如果没有看到自己大改变，我要好好想一想自己没有改变，对不对？好，保罗不单没有转变，而且他变本加厉哈。我在想，如果神不出手的话，罪人会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你们相信这句话吗？如果神不出手，罪人会在罪人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来看第九章的二节，保罗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个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我问大家，保罗想干什么？对，逼迫基督徒。可是哎，我问大家，保罗想去哪里逼迫基督徒？大马色。他住在耶路撒冷，去大马色干什么？大马色这个地方哈，大马士革这个地方在叙利亚，今天叙利亚，离耶路撒冷呢我查了一下有250公里，那个时候250公里蛮远的，对不对？大概走10天的路程才能走到，对吧？起码骑10天的路程。好，所以保罗去那么远干什么？哎呀，你们看前面的经文嘛，前面他在逼迫耶路撒冷的教会，对不对？把男女都拉到监里面，我想大概他拉的差不多了啦，都被他拉进监了。然后他说哦，还有些逃走的，大祭司你给我一个文书，我去把那些逃走的一网打尽，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情况，对不对？否则他去那么远干什么？所以你看这个保罗大发法利赛青年的热心，准备去把逃往各地的基督徒都抓回来哈。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什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一个人的生命改变是谁发起的？神发起的。为什么是神发起的不是人发起的？你没看到保罗吗？保罗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罪人在罪人的道路上，罪恶的道路上会越走越远。如果一个人不信主，越老越阴险啊，真的是这样哈，不好意思。所以我很感恩有老年的弟兄姐妹愿意信主哈，所以这个生命的改变不是人发起的，生命的改变不是人的自由意志，生命的改变是神的工作，请大家记住这一点好吗？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怎么办？好，终于转机出现了啊，保罗的生命要开始改变了。为什么？因为神要出手了哈。我们来看九章三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有天上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你们可以想象这个场景吗？从耶路撒冷到大马士革的路上，那条大路上有一队人马啊，我当时就想到这个啊，有一队人马，然后呢他们应该是全副武装，对吧？盔甲闪亮，眼露凶光啊，他们有带盔甲的哈，有一些带盔甲，带头的是一个趾高气扬的法利赛热血青年，叫什么名字？
扫罗。
他骑着高头大马，后面带了一帮兵丁去抓哈。但是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突然间一道大光照下来，你知道这队人马怎么样吗？叫做人仰马翻，是不是啊？你会发现哇，全倒地。哎，你说没有啊？这里只是讲到这个保罗倒在地上，但是我查了一下后面。保罗在给这个后面的人做见证，犹太人做见证的时候，他讲到了，他说当时他说我们都扑倒了，就是跟他在一起的人都扑倒了，都从马上掉下来了，所以你们想想看这道光有多大的能量。哎，那我问大家，这道光是什么呀？这道光代表什么？
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对。好，我查了一下圣经，我发现这道亮光就代表神来了。 啊，神的灵在，神来了。按照圣经，神来的时候有两样东西会发生。第一样东西，轰轰轰轰，很响的声音。第二样东西，哇，很大的光。你们记得那个以色列人去西乃山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吗？他们来到西乃山下，哇，西乃山上神耶和华神来了以后，哇，这个闪电啊，都是哎，然后雷轰，是不是声音啊，光啊，对不对？是吧？啊，好，所以这个代表神来了哈。所以我告诉大家，如果一个人要生命改变，他要与神相遇，神要进入他的生命，神是主动进入他的生命，然后翻转他的生命。我讲到第几点了？生命改变，第三点了，对不对？如果要有生命改变，你记得哈，这个神一定要进入他的生命。我这样讲是有道理的，请大家记住，以后你们要去传福音，要改变人的生命，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则。 OK， 好，我们继续讲下去哈。那么神灵到底以后，人会发生什么事啊？这里可以说人有四个字，人会发生的四个字叫扑倒在地啊，是不是啊？今天有很多人对上帝很不敬哦，对不对？但你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说他会说，哎，把上帝给我看一下，我认证他是上帝，他就是上帝，对不对？然后有人说哪里有上帝啊，对对，神都很不敬，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圣经说万膝都要跪拜。你觉得万膝都要跪拜是他心甘情愿跪拜的吗？不是，因为当他面临神的大能的时候，他就不由自主就扑倒在地了嘛，这很简单的嘛，对不对？我告诉大家哦，若没有神的恩典，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看到神的伟大的这个荣耀的时候，他一定扑倒在地，都不由得他分说的，他一定会扑倒在地哈。所以这点让我们看到什么？如果一个人生命要改变，他要面对神，神要在他的生命当中真实的临到他的生命，然后他一定会扑倒在地，谦卑的爬不起来。他会突然间发现这个神太伟大了，他会突然间发现自己太卑微了，太渺小了。我以前曾经在信主以后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感受到神的那种大光，然后我感受我自己的罪污。有一段时间我是确实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改变是有一段时间是一直扑倒在地的哈。以前可能跟一些弟兄姐妹讲过这个经历。我那个时候我那时候跟我妻子已经结婚了，然后我是有大概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我就觉得我自己很污秽啊，然后神很伟大。我每天晚上回了家睡觉之前，我就扑倒在地，我真的扑倒在地。因为我觉得我不配站着，我就把我的脸贴在那个地面上，那个地面是瓷砖嘛，印象特别深，好凉啊。然后我就贴在那里，我就感觉神的那个大光照着我哈。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扑倒在地的经验，而且这个扑倒在地会让你真的感受到上帝是很伟大，人是很渺小的哈。好，那么神临到了，人扑倒在地，降服在神面前，够不够呢？与主相遇还不够，还有神的话语领导哈。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九章四节，他就扑倒在地，听见神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啊？”主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耶稣讲了几次逼迫？啊，讲两次，为什么呀？他不可以说，保罗说你是谁啊，我就是耶稣啊。他为什么说我是你逼迫的耶稣？强调，他在强调保罗你逼迫，对不对？请问为什么他要强调保罗逼迫他？难道不可以讲些好话吗？因为他要让保罗看到，保罗你是一个逼迫神的罪人，罪魁啊。所以多年以后你们记得吗，我们上次在讲那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保罗还想得起来，我说等一下，我那个经历太深厚了，那个经历就是，哎呀，我就是逼迫神的罪魁，因为耶稣跟我讲了两次我逼迫他，对不对？好，那我问大家哈，在这里你看到生命改变的过程当中，神对这个要生命改变的人他说的话是怎么什么话，是什么话来着？
治罪。
神有没有跟他说甜言蜜语啊？哎，保罗，我今天来找你，你能不能改变一下？你看我是神呢，你知道我的恩典有多么奇妙啊！你信了主以后，你就什么都有了。 要不要来信啊？是不是这样？完全不是的嘛，对不对？对对吧？在这里，主耶稣跟保罗这个生命要改变人说了什么话？是说他喜欢听的话吗？
不是，
不是，是讨好他的话吗？不是人喜欢听的话，也不是讨好人的话，那是什么话？我告诉大家，是严厉的指责，对不对？是人不喜欢听的责备的话，要显露他的罪。所以请大家记住，生命改变，一个人真的要有生命改变，他一定要认识他自己的罪。如果他不认识自己的罪，他不会生命改变，同意吗？
嗯，
好，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指控保罗逼迫他呢？哎，我们好像觉得圣经上没有，保罗从来没有逼迫过主耶稣嘛，对不对？其实我相信在座的大家都大部分人都清楚哈，因为保罗当时在逼迫谁啊？哎，保罗当时在逼迫教会，对不对？那逼迫教会为什么就是逼迫耶稣呢？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你逼迫我的身体，不就是在逼迫我的头嘛，对不对？你今天用刀来扎我的身体，我会不会痛啊？对不对？所以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啊，对不对？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讲过一个绵羊跟山羊的比喻。 主耶稣是这样说，他说坐在我的最小的这个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对不对啊？所以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哎呀，这下保罗罪名大了。保罗说，我就是拉两个人，我是为神的律法大发热心，结果神说不对，你在逼迫我，你是逼迫神的人，你是逼迫永生神的人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提醒大家哈，其实这是个很好的提醒，千万不要用你的血气，用你的方法来服侍教会。不要用你的血气，你的方法像保罗这样来服侍教会，因为你有可能用错的方法，你用错的方法去服侍教会，你就是保罗第二，对吧？扫罗第二，保罗第二都一样。然后你在无知当中损害了谁？你可不止损害弟兄姐妹哦，你在无知当中你损害了主啊，那个为你定十字架的主啊。所以保罗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看见，就是千万不要用我们的血气，我们的方法来服侍教会，而是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服侍教会，免得我们得罪主。好，好，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让我们看到保罗与主相遇，生命才改变。而且与主相遇的时候，没有听到温馨甜美的话，而是听到严厉的指正罪的话。那么有人说，是不是后面主耶稣又给他一些安慰呢？这个话太重了啊！我们平时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会说比较安慰的话了。哎呀，弟兄啊，朋友啊，你知道吗？人都是有罪的。然后呢？啊，你有没有撒过谎呀？撒过。啊，你看这罪嘛？哦，这也算罪啊？哦，对啊，这个神的要求很高的哈。你明白罪什么意思？明白了哈。哎呀，但是主很爱你了，他把一切都给你，很好很好。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方法。主耶稣传福音方法不是这样的。他说：“保罗，你逼迫我，逼迫我，逼迫我。”然后接下来他说：“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哈，9章6节。接下来不是安慰的话，主给保罗一个命令。”主对保罗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如果你这样传福音的话，当然那个人就走掉了，对吧？好，我问大家，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要给保罗这个命令？我想到有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是跟后面我要讲的这个生命改变的媒介有关系哈，等会儿再讲。第二个原因是主耶稣是不是让保罗顺服听从他？保罗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你不要问，你去，你要听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一个人生命改变的过程当中，神要让他顺服，降服在神的面前，降服在神的主权面前。大家明白了吗？所以你看啊，这就是生命改变这个模式，对不对？那有人说，这样传福音到底有没有问题啊？这个你这样讲下来，如果我们这样去传福音，会不会把人都吓跑了？一般我们不是用神的恩典去吸引人，然后去传福音。那我跟大家说哈，你用神的恩典去吸引人是没错的，这个叫福音预工，福音预工是为了生命改变。我们用神的恩典去吸引人，营造一个非常好的气氛是可以的。 啊，但是目的是什么？不是只是在这里，你福音预工做完了以后，不要只做福音预工，因为福音预工只是个预备工作。然后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你要让他看见他的罪啊，对不对？你要让他扑倒在神面前，你要让他认罪悔改，并且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大家明白这个生命改变跟福音预工之间的差别了吗？如果你的传福音真的要有效的话，一定要有这种生命改变的元素在里面，这个很难的，但是这个是必须做的。但是你不要担心，因为我们都是器皿，等会会讲到哈，我们都是媒介，真正做工的人是神自己。好，我们再往下看啊，九章七节，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哇，我看这节经文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整个生命改变的过程当中谁在掌管，神在掌管，对不对？那些同行的人也被神管住了，因为神要控制住整个的场面。所以我问大家哈，再问大家，生命的改变是人的自由意志吗？你这样看下来你就完全明白了，是不是？生命的改变不是人的自由意志，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哈，你们平时传福音的时候讲的多还是祷告的多？讲的多，祷告祷告吗？也祷的，顺便祷告一下，对不对？这说明我们的心态不对哈。你看，一个人要真正的生命改变，是谁动工？圣灵动工，他会借着我们去传福音，把福音讲清楚。但是真正的改变一定要神动工。所以，那么你怎么让神动工呢？对啊，神要让你参与在这个动工当中，是用祷告的方式，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一个真正懂得传福音的人，不是靠他的口才，不是靠他的知识，不是靠他的经验，而是靠他的祷告。一个真正懂得传福音的人知道，除非圣灵动工，就不可能有生命改变，对不对？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很有意思。那么与神相遇，生命改变与神相遇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不是皆大欢喜？哎呀，然后很多基督徒前来拥抱他，哎呀，你是基督徒了，你是基督徒，太好了，感谢主。我们觉知祷告以后经常会干这个事儿。好，我们来看与主相遇以后他的结局是什么哈。第九章八到九节，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他瞎了，是不是？好像受审判一样，有人拉着他的手啊，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哎呀，我不知道你们读完以后是什么感受哈、啊？你们觉得是不是保罗有点像受了神的审判一样啊？对不对？眼睛瞎了，差不多死了。然后呢？哎，我问大家，为什么他也不吃也不喝啊？这个跟他眼睛瞎了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因为近视眼？不是，是因为那个。是不是因为他眼睛瞎了吃不到东西就不吃不喝呢？我觉得也不是哈，他可以闭着眼睛吃那个饼的嘛，对不对？以色列人吃饼，因为我有尝试过闭着眼睛吃东西还是可以吃的，闭着眼睛喝东西还是可以喝的啊。那请问保罗为什么也不吃也不喝？近视祷告。近视祷告。我告诉大家啊，我的理解是对了，没错了，保罗吓坏了，保罗太震撼了，保罗一辈子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儿。保罗神学很好的，他知道这个事情跟神有关系，他知道那个大光里的是神，怎么神会说逼迫我逼迫我逼迫两次？所以保罗太震惊了，也不吃也不喝，他没有办法过得了这个关。保罗的价值观彻底破碎，保罗的神学体系彻底破碎，同意吗？这个人不能吃不能喝了，完蛋了，信仰破产了，是不是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大家，这段圣经是不是很震撼啊？我这样讲下来是不是很震撼？你看哈，我给大家数一下哈，这段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与我们平时认为的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改变的模式，对不对？哎，我们是怎么想？我们往往认为生命改变应该是一个自己的选择，我们跟你传福音，然后你要选择神的，对不对？我们总以为说啊，是他自己选择。所以当我们认为这个生命改变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拼命去说他，说服他啊，讲理由讲理由讲理由，讲很多见证很多见证很多见证很多的证据，这个在护教学上称为证据论。 后来那个有一个神学家叫范泰尔就出来说这个不对，以后楚弟兄会读到这个方面哈。好，那个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罪人会自动自觉生命改变吗？不会的，是不是啊？您看保罗变本加厉越来越厉害，他不会的，生命改变一定是神的工作，对不对？是吧？这很震撼的。好，这是一点哈。我们第二点是我们往往认为生命改变是用一些好处，哎呀，无论你是用今生的好处、永恒的好处，反正你要用一些好处去吸引人。所以我们很喜欢讲耶稣的爱，却很少提到罪，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提到罪是啊，顺便提一下啦，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你信主有很大好处的，很大好处的，真的是这样。但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神改变一个人的方法是怎么样的？神改变一个人，改变保罗的方法是让他知罪啊，对不对？就是我们忽略的东西，神要特别强调。你逼迫，逼迫，逼迫讲两次逼迫，对不对？所以神改变人的方法是让他看见自己的罪，然后对他说：“你要顺服。”我现在只讲一半的话，我告诉你一半的命令，你去，你不要问为什么，你去大马士革，然后必然有人告诉你你要做的事，顺服。知罪加顺服，或者知罪加信靠，你愿意吗？不愿意的人就没有得着生命改变的救，愿意的人就得着生命改变的救了。好，好，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往往认为生命改变是一个温馨快乐的过程。你们觉不觉得生命改变应该是温馨快乐的过程啊？所以我们就拼命的去营造一个表面和睦的气氛，然后但是很少用爱心说扎心的诚实话。其实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是个胆怯的人，我以后要更多的跟大家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因为我怕我得罪大家。然后呢，我怕我得罪大家以后呢，就感觉哎呀，那会不会对你造成影响，然后你可能就受伤了或怎么。但是其实你看神是怎么改变保罗，我们要相信神的能力在用爱心说诚实话的当中就会产生，因为用爱心说诚实话是神教导的。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这样做的时候，其实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因为这是他的心意啊。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生命改变就是让我们不属神的信仰彻底破产。不要营造一个那个温馨的气氛，而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戳破我们心里的那个偶像啊，对不对？第四个，所以我发现我们经常讲基督的爱，讲这个神的恩典我们要让人看到真正的喜乐与平安，但是想让人生命改变的话，我们就要让他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让人认罪悔改。所以你看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跟我们想象完全不同的生命改变的方式，是不是？那我问大家，为什么会有，我们怎么会跟上帝有这么大的差异啊？因为我们是以人为本的，上帝是以他自己为本的，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对，他认为他对，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跟上帝的想法完全相反，是不是？所以我问大家，生命的改变的关键是什么？与神相遇，对不对？与神相遇会带来什么？不属于神的信仰彻底破产，内心的罪恶被揭露出来，发现自己是个罪人。然后与神相遇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正确的反应应该是认罪悔改，扑倒在地，然后谦卑顺服。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哈。所以最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生命改变了吗？我们这样来数一数哈，你以前的世俗的信仰有没有完全破产？还有没有爱世界的心？你知道自己真的知道自己的罪有多深吗？你与神相遇以后的反应是完全甘心情愿认罪悔改，所有的事情都是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并且完全的顺服谦卑吗？然后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会说，哎呀，好像没有啊，那是不是代表我没有成为基督徒呢？但也不能这样说，因为你可能有，但是不完全，对不对？我们走在一条成圣的道路上面，还要继续的往下走下去哈。好，所以请大家好好的去思想，我的生命真的改变了吗？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在改变哈？ 好，这是第一部分的讲章。接下来我们讲第二部分的讲章是生命改变的媒介啊。什么是生命的改变的媒介？我在这边先考一下大家，有谁知道生命改变的媒介是什么？知道吗？啊？什么？圣灵。OK， 好，这是一个答案。传道者。OK， 好，还有吗？生命改变的媒介。OK， 好，我告诉大家哈。圣经，对，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生命改变的媒介是教会。哎，你说从哪里看出来哈？我们等会儿一点点来看哈。生命改变不仅要与基督相遇，也要与教会相遇。因为神的旨意是让教会成为人生命改变的媒介。我们接下来就分析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第九章十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那你说没有讲到教会？有讲到教会啊，因为亚拿尼亚就是代表教会。保罗，主耶稣让保罗进城去，对不对？刚才讲了，去干什么？主耶稣对保罗说，你等在那儿，有人会来找你的，对不对？好，所以保罗，主耶稣让保罗进城，等在那里，让教会去找他。好，为什么要让教会参与在这世上呢？因为如果一个人要成为宣教士，他要首先归入教会，委身教会。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啊，我成宣教士，我一个人去单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怎样的人可以代表教会去找保罗呢？今天是不是可以差派一个出信徒去找保罗？其实不是的，这个人必须是能够代表教会，是一个敬虔爱主的神的仆人，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亚拿尼亚就登场了哈。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亚拿尼亚哈，有一个大祭司也叫亚拿尼亚，然后以前还有一个什么坏人也叫亚拿尼亚，啊，是上架，对，没错，就是欺哄圣灵那个人，不过那个人已经死了哈。这个亚拿尼亚是大马士革的一个很好的信徒。保罗后来有见证，说亚拿尼亚是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大马士革的犹太人所称赞的。亚拿尼亚是一个敬虔的代表，所以他可以代表教会去找保罗啊，是这样的。好，所以当主在异象当中问对亚拿尼亚说：“亚拿尼亚，你知道亚拿尼亚怎么回答吗？”主，我在这里。哎，你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啊？哎，对，以赛亚就是这样的，没错了，撒母耳跟以赛亚都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旧约先知等候神差遣的时候都说了这句话。所以当亚拿尼亚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知道神要差遣的是一个有类似于像旧约先知这样的一个品行的一个敬虔爱主的人去代表教会。那么请问他去代表教会干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看他代表教会干什么。我发现有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让教会参与在生命改变中做媒介的三件事。好，我们一点点来看哈。首先第一件事是找迷羊，找到那个蒙神拣选的人哈。第九章的十一到十二节，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走，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我读完这句话以后彻底晕掉了，你们读完以后你们搞明白在讲什么吗？啊，你看主对他说：“起来直接去，在犹大家里面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这好像有点重复的嘛，对不对？我告诉大家，这个叫做双重意向确认，叫双重意向确认。我查了那个丁道尔哈，丁道尔解经书上说，这个是双重的意向的确认。什么叫双重意向确认？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去到哪一条街，哪一个门牌号码，然后进去以后看到一个人，这个人在干什么？然后呢，这个人在干什么的时候呢，他脑子里在想什么，我也告诉你。你进去的时候他脑子里也产生一个意象，他的意象是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去去找他，然后按手在他身上。保罗还能看见这个意象，所以你看啊，主在干什么？主在给亚拿尼亚一个非常明确的指示，对不对？指示到多明确啊，非常非常明确。那我问大家，为什么这么明确？ 啊，从主而来的。对，我告诉大家，今天主给教会的指示，寻找迷羊的指示非常明确，写在圣经里。只是因为我们的骄傲，我们不愿意按照主的话语去行，才有时候找不到迷羊。你看主对亚拿尼亚讲的多清楚啊，他的原则是很清楚很明确的了。你去找谁，哪一家哪一户，谁那个时候他在干什么，有印证的，对不对？好，所以主要让教会介入生命改变，第一件事就是让教会按照他的指示，完全按照他的指示，清晰的指示去寻找迷羊，寻找那个要生命要改变的人。好，第二件事很有意思哈，第二件事是确认保罗的服事呼召，教会要确认保罗服事呼召，这个很令人震惊的哈。第九章的第十三到十四节，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啊，读到这儿以后，我觉得保罗名声真臭啊，是不是？臭得无与伦比。因为亚拿尼亚是个敬虔的人啊，对不对？顺服的，敬虔的。连亚拿尼亚都说，主啊，你怎么会选这种人呢？你会选这种人做牧师啊？是不是？这个保罗残害教会，耶路撒冷的人都被他抓了。然后我们也知道他今天要来的目的是什么，还要来抓我们嘞，对不对啊？亚拿尼亚说，主啊，不会吧，是不是？好，这时候主耶稣就把保罗一生的呼召告诉给亚拿尼亚，对不对？我们来看第九章的十五到十六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什么？什么叫器皿啊？就是保罗将来不仅成为基督徒，而且还是一个神的仆人啊。他要在外邦人、君王以及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后来有没有发生啊？发生了，使徒行传后面就是记载了保罗在耶路撒冷犹太人面前，又在外邦人面前，又在亚基帕君王面前，对不对？他还要到这个罗马去见凯撒，宣扬主的名，都发生了，对不对？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个服侍神的人是一定要受苦的哈。为什么有人摇头啊？OK， 好，对，所以主耶稣告诉亚拿尼亚说，保罗将来会成为神的仆人，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做外邦人的使徒啊，这就是保罗的护照，是不是？那我问大家，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什么？我们经常今天说，哎呀，我有感动做这个，我有感动做那个，是不是？我们说，哎呀，神让我们去这样服侍那样服侍，我觉得蛮好的，因为神确实会把这个感动给到我们。但是别忘了，神有的时候也会把你的呼召的服侍的呼召给到教会，让教会的长老、牧师带领属灵的人来告诉你你的呼召是什么，对不对？你看保罗那个主耶稣刚才讲什么？去进城去。有人会告诉你要做的事，对不对？好，现在那个主把这个保罗一生的服侍的将来告诉亚拿尼亚，所以亚拿尼亚碰到保罗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事情告诉保罗。所以你看，保罗知道他一生的呼召是从教会来的，对不对？教会在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从仇敌到仆人的整个过程当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媒介，上帝的器皿。好，主耶稣让亚拿尼亚代表教会做的第三件事，很显然就是洗礼啦，让保罗归入教会。我们一起来看九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哈。亚拿尼亚就出去进入那家，把手按在保罗身上，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很令人感动。他说什么话？兄弟扫罗。我问大家，他为什么称保罗是兄弟？因为他相信神的话，他相信主的话，主说这个人会成为我的器皿，他相信，他完全相信主的话，所以他已经把保罗认为兄弟了，看到没有？所以才给他洗礼，对不对？他相信主的话，认为保罗一定是兄弟，才给他洗礼。你说亚拿尼亚是不是很顺服啊？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去传福音改变人生命的话呢，你要相信神的话，而且很顺服神的话，你的果效就一定很好，对不对？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明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强壮了。哇，亚拿尼亚顺服神，按照主耶稣的指示给保罗施洗了。然后施洗完以后，保罗怎么样了？这个人终于活过来了，是吧？他前面是三天不能吃不能喝，现在洗礼以后终于吃饭了，然后他终于活过来了哈，死里复活了，对吧？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一个人的生命改变的过程中，神会使用教会作为他生命改变的媒介。我们可以这样说，生命改变是在于神，这个没错，但是神会借用教会来改变人，对不对？生命改变的关键是与基督相遇，没错，但是也与教会基督的身体相遇，是不是？所以在人的生命改变过程当中，教会的参与是何等重要。我们要，魔鬼打击的就是教会，魔鬼不想让我们有这个教会，然后不想让我们有生命改变的媒介，因为教会容易产生纷争，容易产生不和睦，容易产生不圣洁。只要你一纷争一不和睦或者一不圣洁，教会就是没有能力的了，所以生命的改变就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维护教会的圣洁与合一是多么的重要，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不可以没有教会，前面讲过信主那个生命改变三个阶段了。我们生命成长不可以没有教会，我们要去传福音去宣教不可以没有教会差派就单干，对不对？啊，所以神把捆绑和释放灵魂的权柄给了教会，同意吗？这是主耶稣自己的话，对不对？所以只要教会是按照圣灵来行事的，就会被神大大的使用，而且他真的有捆绑和释放灵魂的权利。大家明白吧？所以我盼望大家要尊重教会啊，要维护教会，要尊重教会，不要单干啊。好，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来思想这段经文。如果今天你要想服侍神的话，请问你有没有像亚拿尼亚那样准备好说，主啊，我在这里。有很多时候我们要服侍神，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就冲出去了，对不对？我们也从来没有听到主耶稣说，某某人，你也从来没有跟神说，主啊，我在这里。你想好了，今天我要去跟这个人传福音，跟那个人传福音，你也不祷告，反正你就冲出去了，然后你就做你自己的事情，然后你要靠你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人家，你要靠你这个认为极其丰富的理性啊，知识，渊博的知识去说服人家，但是你会发现效果很差，对方总是不为所动，尤其在说服你妈的时候，对不对？你妈说，哎呀，我小时候我就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人，你不要跟我再说这个话了，你还早点结婚吧，对不对？但基本上就是这样说的哈。所以我们总是想靠我们自己去传福音，但是我们总是失败，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生命改变的机理啊，我们不知道生命改变是与主相遇啊，我们不知道生命改变是其实是要靠教会的呀，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们有一个初心造就的课程啊，其实这个初心造就课程呢，我自己当时设计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与主相遇。所以我一般初心造就课程，顶多就分成两部分来上哈，第一部分是那个福音，第二部分是生活，新生活。为什么我把福音放在一天来上？因为我要让大家在这一天当中完完全全知道这个整个的福音的大框架，让你不要间断。当你知道以后，突然间我会问你，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爱？这个时候你突然间感觉到，哇，原来上帝离我很近，他就在我头上。这个时候你与神相遇，这个与神相遇才能改变生命，而不是知识。大家明白吗？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如果出去传福音，你要用这种方法，用与神相遇的方法，让他能够看见上帝，这个时候他的生命才能改变。所以我鼓励大家，第一，自己的行为模式要好，否则的话你跟你讲的这个福音有违背的时候，他就不会与神相遇。第二，你在传福音的时候要突出的是基督，不是你自己，让他能够知道基督是谁，你要尽量把基督刻画得非常的详细。还有第三，你可以跟他说，你可能要给我跟我做一个祷告的， 这个祷告就是第一次让他跟神讲话，这样的话要与他与神相遇，这样的话传福音是很有果效的，我保证，因为这是圣经的原则。好，讲完这个以后，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知道这个与神相遇，这个生命改变的这个关键哈。那么最后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生命改变的表现。那么我们传福音这个人有没有真的改变呢？哎，有表现的。我们来看看这个表现是什么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九章19-21哈。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一些日子，就在各个会堂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就稀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是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这段话告诉我们，保罗信主以后他就没有回耶路撒冷，对吧？他留在哪里了？哎，因为他已经有一个新身份了，对不对？他就留在了大马士革。最主要我想说的是，他归入教会了，他归入那个给他洗礼的教会了，就是大马士革教会。他与弟兄们同吃同住一段时间，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同吃同多长时间。后来他自己说他去了那个阿拉伯哈，但是在这段同住的时间当中，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他开始传福音，是不是啊？对不对啊？哎，有人说，哎呀，太厉害了！这个保罗啊，一信主就做了宣教士，做了使徒了，一信主就开始做他的事情了。我觉得这样的解释不太对，为什么呢？我觉得，你们看这个《使徒行传》哈，保罗真正成为宣教士是在被他跟巴拿巴被安提阿教会差派，对不对？我查了一下哈。保罗信主的时间是公元35年左右，他跟巴拿巴被安提阿教会差派是公元48年左右，据说是48年冬天到49年的春天，所以其中差了多少年？35年到49年，差了13、14年，两个七啊，据说他14年啊。保罗从信主到被差派差了14年，对不对？他真正的被差派，《使徒行传》后面所有关于他宣教的过程，全是在他公元49年的时候出去以后才记录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他信主以后，神要培养他成为宣教士去服侍神，大概需要蛮长的年头。我们一般会觉得说，长老大概需要10年才能栽培出来。你看这里，神栽培保罗等了14年。对不对啊？那保罗一开始出去传福音是代表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是代表一个初信徒的自然反应。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初信徒就是这样，很火热，对不对？哎呀，那个你知道吗，我信主了。老王，我信主了。跟隔壁老王说，我信主了。老李，又是隔壁邻居，我信主了，你们都跟我上教会吧。所以初信徒很容易把这个人都带到教会来，信了10年以后就不再带人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自己也不来了。好，所以这是一个初信徒的自然反应。为什么有这个自然反应？因为他真的得着了，你知道吗？他得着了一个真的东西，他知道那个东西很好啊，这个东西是好消息啊，所以他不停的去说啊，对不对？那么在这个人说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知道保罗真的得着呢？哎，那你要看他说什么哈。我们来看保罗说什么，我们看第20节，保罗说。在各个会堂宣传耶稣是什么？20节，神的儿子。好，记住啊，4个字，神的儿子。22节，保罗证明耶稣是什么？基督哈，2个字。哎，保罗跟人家辩论，神的儿子，又跟人家辩论基督，你们觉得耳熟吗？彼得在认信耶稣的时候，对耶稣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口号，这个简单的论述，总结了纯正的信仰，大家明白吗？所以这里虽然没有说保罗到底怎么跟人家证明的，但是保罗证明耶稣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跟彼得的认信一样，请问他是不是真信了？所以一个人是不是生命真的改变了，看他是不是最后讲出了纯正的信仰，纯正的真理。如果这个人的认识完全正确了，又是发自内心的，你看保罗 甚至能够驳倒那些大马士革的人，说明他是真的理解又发自内心的，对不对？那么这个人就是真心的。所以一个人真正生命改变的人，他有一个表现，他可以传讲真实的福音。他可能不是一个牧师，不是一个宣教师，不是个长老，但是他是个平信徒，但是他能讲出纯真的福音。所以在这里，我其实我想请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姐妹要反省哈，因为我发现有些基督徒他们竟讲不出他们自己的信仰，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问题的。所以如果在座的你们可以回家自己练一下哈，能不能把这个信仰讲清楚讲出来。如果不能讲出来的话，哎呀，你要还是要赶紧要去悔改了，可能没有真信啊。我这样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因为现在悔改还来得及啊。OK， 好，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生命改变是怎么一回事，是吧？讲得很清楚了哈，生命的改变的关键是与神相遇，对不对？与神相遇不是靠人的自由意志，而是神在人心里的工作。与神相遇的方法是在主的光照下看见自己的罪有多深，扑倒在神面前，属世的价值观完全破产，降服在神面前，成为谦卑顺服的人，对不对啊？而且与神相遇，生命改变，神会使用教会作为媒介。所以你带领人归主也好，你给他施洗也好，你生命成长也好，你或者是明白神的呼召也好，都与教会有关的。最后这个人有没有信主呢？看他能不能讲出纯正的信仰的道理，如果他能讲出来就已经信主了哈。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生命改变的一个真实的样式。所以我们其实要反思一下，我们平时去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按照这种生命改变的模式去传的啊？为什么要讲这个哈？我告诉大家，请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圣灵要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放上这段生命改变的这段经文？为什么要放上这段保罗这种戏剧化的生命改变的经文？为什么？我想原因很简单，因为十字架的这个信仰，它所带来的应该不是一个宗教生活。十字架的信仰，它所带来的应该不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啊，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人对洗礼的看法是不一样，认为洗礼了以后，我就好像进了天堂的门，没这回事儿啊，没这回事儿。洗礼是表示你是真信了，就洗礼是个记号。如果你没有真信，洗礼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我们所相信的这个十字架的信仰，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它是一个贵重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贵重的。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如果你真的得到这个信仰，你是应该有生命改变的，而不只是有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也不只是有个宗教生活。这点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十字架的恩典是贵重的，基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所以请问我们是追求什么呢？我们是追求的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吗？我们是追求的是一种宗教生活吗？我们还是追求生命改变呢？我们追求什么？生命改变。那请问大家，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是追求这个人成为名义基督徒吗？是追求这个人进入宗教生活吗？而是追求什么？他的生命改变。那我问大家，你为什么在这个传福音以后，传完以后你说啊太好了，你是基督徒，就不再管他了呢？那我再问大家，你传了这个信仰以后啊，他是已经是基督徒了啊，来教会啊，参加了这个宗教生活以后，你就不再管他了呢？如果一个真正的传福音的方式是让他认罪悔改，然后来到上帝面前，扑倒在上帝面前，然后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降服，这才叫真正的传福音。因为传福音的目的就是生命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基督徒，神都是这样对我们的。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哈。阿爸父啊，我们谢谢你，你用保罗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生命改变的模式。太震撼主啊，因为我们往往避重就轻，我们往往把次要的东西当成主要的，却丢到了这个福音的核心。主啊，让我们悔改谦卑，也让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悔改的，需要改变的，一定有很多。主啊，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 因为这是你亲自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们求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